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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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今天我们要按章按节所查考的经文是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的，我们要攻读的是5到14节，也就是最后这一大段。这一大段是对于一般的基督徒的劝勉。首先我们会看到他劝勉年幼的应当要顺服年长的，这个教导无论是在家庭里在教会里都十分的重要，是神的心意，我们应当要遵守的。在上一次我们的单元里，我们讲的是长老的工作，长老的辛苦啊，长老的赏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侍奉神都在不同的岗位上，神赐给我们恩赐，但是无论恩赐再大，但是我们的动机若是不对，也就是说我们怀着私心呢，那么这个恩赐再大也不能够侍奉我们的神。因为我们都看到有不少人以恩赐作为他的晋升之术，他荣耀了自己，违反了恩赐的原意，最后呢他反而是被恩赐所误，以至于身败名裂，真是令人十分的叹息啊。恩赐是神所赐的，神就是恩赐之主，他可以赐予恩赐，他也可以收回恩赐。恩赐被收回的人，他所剩下的只是恩赐的壳，空壳，而并没有真正的属灵的作用。像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神有恩赐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只是我们要站对地方，千万不要好高骛远，千万也不要仗着因为有恩赐就不再谦卑的追求与学习，以至于恩赐渐渐的减退，到后来根本就是荒废了。这绝对不是神当初赐恩赐给我们可以来侍奉他的原意。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追求，追求我们的主，亲近他，即便我们有了恩赐也可以服侍，而且也使多人受益，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应当要学习平平常常的，不要惹人注意，永远要保持追求学习，才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管家，这个观念是十分的重要。因为恩赐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乃是属于主的，主将恩赐托付给我们，是要我们加以运用还有发挥，不是为着自己的地位与虚荣。神要我们借着他的恩赐去造就别人，建立基督的教会。好，说到这里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攻读今天的经文5章5到14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从5节开始一起来思想。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5章5到14节，圣经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警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教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接着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的一到四节，在上一次的节目单元已经和各位分享过了，就是做长老的，做牧养教会的人该有的正确的态度和认识，以及神给那辛苦的长老们他们的赏赐。今天我们就要从第五节开始来认识，五到十一节这一段是对一般的基督徒的劝勉。首先提到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有人以为这个年幼是指教会当中啊职位比较低的，但是字面的意思是更加的自然，当然指教会当中年龄比较幼小的，或者是在灵命方面比较幼嫩的人，他们应当顺服年长的。这个年长的这个字啊，原文呢和长老是同一个字，所以比较有经验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个年长呢指的就是第一节所说的长老。经文在这里特别勉励我们要如何的顺服，无论是在灵性方面比我们年长，或者是在年龄方面比我们较长的年轻人，对他们起码要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年纪大了，什么记忆力退化了，经验不丰富了，知识没有现代化了，所以就轻视他们，千万不可以。尤其是教会中在属灵方面领导我们的人，我们要给予相当的尊重，因为这不但是神所喜悦的，也是我们在顺服当中我们的灵命就会增长。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这句话相当的严肃哦。如果神起来阻挡，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大有能力全能者，他来阻挡那骄傲的人，那么骄傲的人就无路可走了。接着神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自卑，这个自卑就是削平自己啊。他的意思是使自己不敢随便的出头，不随便的高举自己，使神的旨意可以在我们的身上通行无阻。这里所说的自卑啊，大概是与当时代的基督徒所受的苦难是有关系的，所以使徒彼得劝勉他们在苦难当中忍受卑微的地位，因为主耶稣也曾经自取卑微以至于死，而后世被我们的神升为至高。因此神要我们学习自卑，因为那个自卑能够使我们在苦难中顺从神的安排，甘于承认自己的卑微， 这样的承认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大能的手中，使我们可以按照他的时候将我们升高。正如圣经所说的，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说明我们的神不会永远的让我们卑微，时候到了他必定会叫我们升高，但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时间还有我们的意愿。神是要隐藏我们，因为唯有我们的主知道什么时候把我们升高了才是最安全的、最适合的。因为神不愿意看见我们升高之后变得自高自大，所以我们要伏在神的手下，神有他的时间，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耐用的器皿，而不是一时合用而已。那么我们就需要伏在神的手下，就像约瑟，就像大卫，时候到了才能够登基。因此我们要将自己所有的忧虑卸给我们的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忧虑是我们基督徒灵性的一个很大的阻碍，忧虑会把我们带进到一个钱财的迷惑中啊！所以主耶稣曾经勉励门徒们，不要为世上的衣食来忧虑，而应当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接着主耶稣说，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忧虑呢，不但是不幸的表现，也就是等于轻视神的能力，怀疑神的信实，表示我们信不过神的看顾，恐怕他有疏忽之处。所以忧虑是一种罪呀，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这不只是彼得的劝告，也是保罗的劝告。保罗也说应当一无挂虑。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将我们的忧虑卸下来。圣经说卸下来，许多的担子我们担不起啊。如果我们不断的去承担，我们会被压垮的。所以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卸给他，把重担卸给主，并不是我们就不负责了，而是让神来做主，交给神负责，专一的倚靠那一位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
人生想清楚了，潜力就来了。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我李芳为您主持的《我们的时间》。在今天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今天我们依然是按章按节的为各位来查考经文。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是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五章，刚才已经为各位分享了五到七节，接着现在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九节，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要谨守、警醒，抵挡魔鬼。使徒彼得形容魔鬼呢，是仇敌魔鬼，而且他像什么呢？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啊，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能够抵挡得了他吗？圣经告诉我们，虽然看来他是很凶猛的，在全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可以抵挡他，只要是用简单的但是坚固的信心就能了。简简单单的用坚固的信心就能够抵挡仇敌的恐吓， 仇敌的攻击，仇敌的诡计。相信听众朋友都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到了要将忧虑卸给神，现在又讲到警守警醒，可见这个忧虑啊和警守警醒是有关系的。因为忧虑使我们基督徒挂心呢今生的事，而在灵性上就容易打盹不警醒。忧虑使我们的眼睛多看到属世的方面，警守警醒则使我们的眼睛多仰望神那一方面。因此我们必须要先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才能够在患难中可以警守警醒。警守呢，是表示我们对于仇敌的防范十分的周密，警醒呢，是我们对于仇敌的诡计应付得很迅速很敏捷。那么如何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迅速敏捷而且防范的严密，那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思念我们的神，我们要读经祷告思念我们的神。在最软弱的部分，每当我们面对的时候，就要来依靠我们的主。譬如说我们和别人谈话说话的时候，真是要依靠我们的主。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言行是代表着我们的神。因此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千万不要有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好像是被仇敌吞吃了。仇敌要吞吃我们什么呢？他吞吃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抵挡他。我们千万不要希望魔鬼可能会可怜我们的软弱。致命的仇敌永远不会怜悯他的敌人。因此我们只能够显出坚强的信心，使他看见我们的时候吞吃不了我们。这种表现，这样的坚强的信心，是我们的主所喜悦的。因此我们在神的前面要像羔羊那样的顺服，在魔鬼的前面却是用坚强的信心，一个坚定的态度来拒绝魔鬼的试探。接着我们来看第五章的10到11节，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信赖赐恩典的神。圣经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圣灵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首先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神乃是赐诸般恩典的神。这些恩典为的是要应付我们生活上的各种需要或是患难，使我们在不同的试探当中可以得胜。因为爱我们的主，他呼召我们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为他牺牲什么，乃是要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就是因着这一个伟大的目的，他赐下恩典。因为他担心我们在遭受各样的试炼当中啊失去盼望，反而因为在各样的苦难当中因着经历神所赐的力量而更加的坚固。因此我们万万的不可以因为苦难的来临就以为神不是真的要赐福给我们，相反的，苦难倒是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诸般恩典的真实，使我们的一生更丰富更美满而已。所以使徒彼得最后就讲到，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他在这里特别的称颂神的全能。那么神既然是有全能的神，并且管理一切临到我们的事，那么我们就不要因为暂时所受的苦难而丧胆了。因为那个掌管我们生死祸福的神，他会为我们判断屈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好，接着我们来看12节到14节最后一段。使徒彼得他提到希拉的时候，他说希拉是忠心的弟兄，相信这是希拉弟兄很突出的部分。希拉弟兄不只是被保罗所信任，又被彼得所称许，可见他确实是一个忠诚可信的爱主的弟兄了。希拉去到他们那里，不只是带封信而已， 他也要负责来劝勉他们，在他的劝勉和见证里面要证明这个恩呢是神的真恩。在患难里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很容易怀疑神的，怀疑神的真实，他恩典的真实。所以希拉负责向弟兄姐妹们证明神恩典的真实，好帮助大家在这个恩典上站立得住。最后彼得提到了在巴比伦的教会，那么很多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个巴比伦呢是暗指罗马城。使徒也提到了马可，他称马可是我儿子马可，当然这说的是属灵的儿子。在使徒行传里，我们都知道马可曾经失败过，但是后来的马可却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位积极传福音神的仆人，所以他写了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所表彰的是耶稣基督是神忠心的仆人，所以最后圣经让我们看见马可是神忠心的仆人，劳苦的仆人啊。彼得在第十四节说，你们要用爱心呢彼此亲嘴问安。这个亲嘴问安是当时代的一种生活习惯的方式，就像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二十六节，他也说亲嘴问安，务要圣洁。如此看来，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绝对不可以放弃这个世界所惯行的礼仪，千万不要放弃了我们该有的礼貌。譬如说一位极年轻的弟兄姐妹看见那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太老先生，也是一句弟兄啊，这样称呼是不够的。我们应当要尊重老年人，称他为某某老伯，或者是伯母，或者是大婶儿，这个都好，该有的礼貌要注意。我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在基督里面却是有平安，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要把真实的平安，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活出来。这是好听的歌曲，是由孩子们所演唱的，歌名叫做《开心唱首歌》。您觉得他们的歌声挺好的吗？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有一个寓言故事，瘟疫大使奉命到某一个国家执行死亡任务，他的责任是召回1000条人命。回程中，他遇到另一位大使，和他擦肩而过，对方说：
你总共夺走了50000条人命，并不是1000条，你知道吗？
瘟疫大使回答说：
嘿，其实很冤枉啊，我真正只取了1000条命，其余的都是恐惧取走的。
处在众说纷纭的时代，你是否常受影响，并且失去平安呢？每当恐惧惊惶来临时，快到主面前，耶和华沙龙的主必赐你平安，因主所赐的平安非世界所能赐。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教会在面对与社会法律有冲突矛盾时，普遍以三种方式来回应。一是无视法律，单单凭着属灵感动一意孤行；二是回避法律，要么东躲西藏，要么以患难为荣，不争取自己的权利；三是勾兑法律，花钱疏通，找人打关系等，来换得一时的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的基督徒时常仰望你，不依靠自己的经验或聪明，而能支取从你而来的智慧策略，尊重法律，与政府和社会建立合一的关系。愿中国教会行在你的心意中，公义正直，且满有信心和平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教会所面临的难处，虽然这些是难处，可是我们的主却是解决难处的高手，千万不要用人的聪明。就像今天在祷告中所陈述的，有人回避，有人疏通走后门，这些都没有必要。我们只要确实的知道国家的法令啊，国家的法令严格说来是保护人民的。我们要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在地上的法律中呢，我们该走的路，让我们不抵触国家的法律，又能够自由的传道，神必定会为我们的祷告开路。好，节目时间又到了，神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你家。